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开始讲，跟大家分享第二讲哈，成为有能力的父母。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众人聚在一起。主啊，我们通过这样的分享，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我透过讲，我来敬拜你。我祷告，所有听的人通过听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就是来定义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主啊，我特别为孩子来求恩典。主啊，愿圣灵真的是来浇灌孩子，愿圣灵来引领孩子。主啊，也愿圣灵真的是来充满孩子。主啊，让我所分享的真的是主你的恩典，让我所分享的是主你的大能。主啊，让我所分享的都是你的荣耀。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Amen. OK，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成为有能力的父母。那我首先介绍一下哈，我呢是有两个儿子，就是大儿子19岁，他现在在读大学，然后二儿子12岁，然后他现在读初中但是他是在家教育。这是我们家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是箴言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美。其实这个是我们教导孩子的一个的准则，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是真的是堕落败坏。那我们，当我们做父母要去引导我们孩子来去走正义和真理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坚固的信仰根基，使他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坚持信仰，荣耀主的名。这是我们要立得很稳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你不立稳的话，你在教导孩子的里面，你有很多东西，你觉得你都要关心，你都要教导。当有冲突的时候，当有的时候这些的你要选择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是你的标准？你要选择的到底什么是你的标准？有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困惑。可是当你做父母的时候，你非常清楚，我作为父母，我就是要帮我的孩子建立一个坚固的信仰根基，这是我的第一优先次序的时候，那你在这些事情上，你在教导他的时候，你都在想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建立这个信仰的根基。那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坚定，你就会变得清晰，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教导。这个是在说呢，其实也是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教导的时候，你可能你对孩子的教导就是哦，周日我带你去教会，我们去敬拜神。那周一到周六就是孩子所有他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他的学习、他的运动、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娱乐爱好，所有的东西啊，周一到周六孩子你就去吧，你就做这些东西。然后周六好，你去教会，妈妈带领你去敬拜神。如果你是这样子去看待的时候，那你想想，星期一到星期六，这个孩子都是与世界为伍，而且星期一到星期六，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的话，他是分开的，他学业如何跟这个神来联系呢？对，他交际如何跟神联系呢？他的娱乐如何跟神联系呢？好像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你在这个教导的时候，你会失去那个焦点。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要去到一个你去教导孩子的每一样的东西，它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当你去不管孩子学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每一天的生活，它都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它都是一个把孩子引向神的生活。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念在里面，那你其实跟孩子在经历每一天，就是真实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就会有一个的引导，帮助你把每样的事情都让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更加的认识神，可以更加的顺服神，可以更加的明白神。这个是他所有孩子教导的一个中心，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上帝 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的教导。那我们做父母哈，我们呢就是，我列了一些那个，我们说要成为有能力的父母，那我们首先来看，那错误的能力来源在哪？那父母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靠的是什么？那首先我们是靠方法。那其实呢，真的是我相信可能几乎哈，每一个父母都看过一两本育儿的书，对吧？那去教导啊，怎么样去可以把孩子教得更好？当然有很多书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真的不是靠看几本书，我们就能成为一个教孩子教得很好的一个父母。然后我也发现在教会哈，可能参加最多人参加的就是class 哈，聚会，只要你是教导孩子的，那基本上就是最多人来参加。静音了吗？没有吧？可以，还可以听到，对吧？
很好，很好。
OK，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做父母，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哇孩子的教育。所以平时可能有一些的圣经学习未必你会去参加，可是教导孩子的，哎呀，我家那个不太听话，我肯定是要去听。我总是希望有人教我一些的方法，让我哇拿来一用，回去我孩子就变听话了。但是我跟你说，方法这个东西虽然有些方法是很好。可是呢，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我们需要智慧是远远多过方法。你就算再好的方法，你在一个的特定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方法正确的使用出来，这都需要智慧。不同的场景要用什么方法，这都需要智慧。所以，如果你没有智慧，光单凭方法，那是绝对不可能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父母。所以我们常常寻求的，第一就是寻求方法。那第二，不行了，搞不定了，我们可能是用暴力，对啊，这种暴力也包括言语的暴力，也包括这种发脾气、发火，是不是？那我们就觉得哇，他不行了，我声音大一点，我再那个，甚至我是不行了，我来打一顿哈，或者怎么样哈，他就乖了。有时候我们就会靠暴力，有时候我们也是靠一些言语的一些的伤害，暴力会有使用伤害，那。还有不行，我们就靠威胁啊。那威胁可能我们会去拿掉，就是你要是今天再这样中午饭你别吃了，或者等等哈，我们就剥削他一些的权利，让他会觉得说只能来听父母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方法。其实还有就是靠奖罚，其实奖罚我这里面主要说的是一种贿赂哈，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是贿赂。就比如说，我们孩子有很多，这是我听过，很多孩子父母希望他来做家务洗碗，那孩子不愿意，那不愿意还那父母就说，哎，好，一次洗一次碗5毛钱，那孩子就好，那我给你洗碗。就是其实呢那父母觉得也很高兴，反正5毛钱挺便宜的，那你就洗吧，我就给你5毛钱，很快呀，那孩子马上就洗碗了，对。可是呢，这种的方式其实它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那最后一种情感操控，那有些父母他实在看孩子不听话，他就哇开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孩子讲你知道吗？妈妈为了你牺牲了多少啊？对呀，你知道你这样子令我心里面我都睡不好觉啊！哎呀，我令在我亲戚面前也没面子啊，等等，哇，就是。把自己说得很惨啊，因为孩子不听话，带给父母很多的这种的忧心。我们就是希望孩子能感受到这个妈妈的这种失落或者这种的痛苦哈，因此呢可以改变啊。其实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其实我们有很容易用一些错误的方法来教导孩子。那我们讲到说。成为有能力的父母，那如何有能力啊？那第一你看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你们可能看到，如果你们听过我上讲，你会发现这跟上讲的这个第一点是一样的，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我们要认识到发脾气、提高嗓门、大吼、暴力、威胁、贿赂，这所有的这些都在显示我们的无能和没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更好的方法，你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所以你才会用这些方法，比如说发脾气、暴力，其实这些都不合圣经的，对不对？这是不合圣经的方式，甚至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是在犯罪耶。但是你觉得你没有更好的方法，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才会用这样的方法。其实大吼、发脾气的方法，当你去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常常用这个方法，其实你在教导孩子不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当孩子他就说你你大吼的时候，哦，他听，哇，你要暴力了，他听。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大吼的时候啊，你这代表你不大吼的时候，那你可以不听。妈妈不吼的时候没事儿，你可以不听。我大吼的时候你再听。再有一天大吼都不管用了，那我可能要用更加升级的方式的时候你再听。用这样的方式，你会训练出不顺服的孩子。而且用这样的方式，你会产生一种表面看产生了一个一时的行为的改变哦，他那个时候顺服了，但是你在训练的是他从小就要惧怕人，惧怕爸爸。现在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比我力大，我现在要惧怕的是爸爸妈妈，对，他惧怕的是你，可是他没有任何的一点是因为敬畏神、认识神而有的好行为，没有任何一点。所以，当你不断用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训练的孩子就是惧怕人，不敬畏神。而有一天他的力气比你大的时候，有一天你发现你掌控不了他的时候，他连你也不怕了。所以，这样的方式都是代表我们的无能，我们才会用这样的方式。神使用我们最亲近的人，神使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内在真实的光景是易怒、缺乏耐心、没有温柔、自我中心、爱面子、骄傲、不依靠神等等等等。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可能我们还可以表现得很好，我们还可以很温柔。可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就好像我相信很多人都讲过这种例子，就好像我们里面装了很多其实不好的东西。平时神没有使这些环境这样把我们这些里面的东西摇出来。可是神就用我们这种最亲近的人，是就是常常用我们的子女摇晃我们，摇晃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些的东西全都摇晃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哇，原来我是如此的没有耐心，原来我是如此的没有温柔。我自己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基本上跟我接触的人都会觉得我脾气很好，很温柔。我刚刚跟我丈夫结婚的时候，我的家婆就说：“哎呀。”那个我儿媳妇儿真是好温柔啊，从来都不见她发火什么的。那我也自以为好像自己蛮温柔的，可是当我真的是有孩子之后，我发现我也有很多不温柔的时候，我受不了的时候，我也会大吼，也会对他们发火。所以我真的是知道说，在我的里面是没有温柔，因为只有我们的主是温柔的主。如果我不是因为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是因为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温柔。我只有效法基督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有温柔。这里说，父母靠自己不仅没有改变孩子的能力，对不对？你不要说改变孩子啊，你说话他，你用很多的方法，你都发现这方法毫无效果，是不是？你没有能力改变孩子，甚至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做父母的甚至连分辨不出来怎样做才是真的为孩子好，我们连这个智慧都没有，不是吗？我们从小到大，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可是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吗？在很多要选择的时候，在很多抉择的时候，你真的知道我这样子做是为孩子好吗？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自己认为这是为孩子好，但事实证明常常没有真正的为孩子带来益处。多少的家庭，父母跟孩子的决裂里面，我相信那些的父母从小他都想为他的孩子好，可是最后带来的可能是很多的伤害，或者很多的带领孩子偏离了几路，偏行了真理，甚至是破坏了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的， 这是我们成为好父母的前提。最可悲、最可怕的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哎，我有能力，我可以搞定。对呀，我有办法。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很难去，真的是去到上帝那里去寻求上帝的帮助。你常常用的方法不过是你自己一个属世界和属血气的方法，你很难明白什么是真正从上帝来的智慧，你很难明白什么是对你的孩子来讲是最好的。在做父母的时候，如果你感到这是一件你不可能胜任的工作，因此你要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改变的开始，那是一个有能力的开始。当你觉得你不能胜任的时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求上帝的智慧，这个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超乎你所期望的，因为我们常常是说：“哎呀，上帝啊，我想知道教导孩子的智慧。”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上帝首先要得着的是你这个人，他让你更加的认识他、爱他，在他的恩典里面得到那个安息和能力。当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了，当你的生命被神更新了，神会把如何教导孩子的智慧来赐给你？这是得能力的父母的首先的一个来源。Paul Tripp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他很多书我都看过，他的教育孩子的书我看过很多本。那在有一本他的 Parenting 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所谓父母之道，不是运用自己的能力来改变孩子。”而是因着信心，谦卑的参与到神改变孩子的过程中。哇，这说的太棒了！当我们不再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凭着因着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谦卑的参与到神改变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是与神来同工，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哇，你真的是得到了那个能力的来源。这是我们父母真正应该去的那个正确的位置。下面进入第二点，警醒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有非常非常多错误的价值观。我自己有很多的错误的价值观，我是在养育孩子或者跟孩子的互动，甚至有的时候是孩子告诉我的，我都看到。在不知不觉中，有非常多错误的价值观。我们采取怎样教导儿女的方式，这和我们内在的价值观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那些错误的价值观如果不被纠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采取一个正常、正确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教养儿女的一个方式。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哈，一个只有1分钟的一个小视频。这个视频呢，是1年多以前我们教会的一对的couple 哈，他们准备生孩子了，然后呢，那个我们帮他们搞 baby shower，就是为他的孩子送祝福哈。那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分享，就是陪着他，我们分享我们有些妈妈做爸爸的人，我们分享我们做父母的一些心得啊，然后给他们一些祝福啊等等。那当时呢，我的小儿子哈，当时他只有11岁，他也有去参加这个 baby shower。那我们那个当中就有人说，哎，我的儿子叫信信，他说，哎，信信那个你也来给大家分享两句哈。然后我儿子就真的跑到台上去，就是站在大家面前。分享了1分钟，我可以把这个1分钟的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在一个年龄，就是他 他们听到了，他们要学，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他接触世界，他就会学他在干什么。所以就和父母也一样，就是父母如果呢关系不好的话，小孩也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你养你的小孩，不光需要养他，也需要养好自己，不然的话，连小孩很难也养好。
没养好。
刚才那个有点嘈杂，那个因为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录下来的。其实我的孩子他就是在分享，他说你们以为孩子啥都不懂，可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观察你们。父母吵架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看在眼里，而且我们都跟你们在学。所以你们现在讨论说教养孩子，你们得首先要把父母，你们要把自己先养好，你们才能教养孩子。啊，基本上他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孩子他就说出他自己的心声，他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父母，所以当我们去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警醒我们一些错误的一些的价值观。那第一个呢，我想分享的是我们要警醒的是。上帝的律法还是我们的律法，我们要分清楚，或者说是上帝的律法还是我们的期望。我们常常对孩子愤怒、生气，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多少的时候孩子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又有多少的时候只是因为他违背了我们的律法，或者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甚至孩子小的时候也不是小了，很多的时候孩子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所以有时候我们斥责孩子，是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常常分不清楚是什么是上帝的律法，什么是我们的期望，甚至可以说什么是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为孩子制定有一些的规则的时候是带着私欲，这也使我们常常在不关乎真理、不重要的事情上跟孩子征战冲突。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我的小儿子他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在喝奶，然后他喝奶的时候不小心他就把奶洒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是地毯，因为地毯这个洒了这些东西很不好清理的。哇，我当时就有点想说他，但是我又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哈。那我就说，哎呀，你小心一点啊，你不要再那个什么了。我就说了，就是还是比较克制了，没有太多说他。然后他喝奶，我在喝咖啡。然后他过一会儿，他不小心把我的胳膊肘一碰，我那咖啡啪洒在地上，然后咖啡又有颜色，又洒在地毯上，哇，一大滩。我当时我就哇就呵斥他，大声的呵斥他。后来其实他就说：“妈妈，我不是故意的哈。”那后来我就很快，圣灵提醒我哈，我就跟他去道歉，然后把这个就是跟他，然后我们两个也一起祷告。其实这种的例子在生活中就是比比皆是，是不是？那我们可能就是当我们去斥责孩子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不是为了上帝的公义去斥责他。我们只是因为哇，你瞧，你给我带来了麻烦，你这个地毯搞脏了是吧？我得清这个地毯，可不容易了。他没有让我觉得安逸，没有让我觉得舒适，没有让我觉得方便，因此我斥责他。如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去辨别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会发生很多的冲突，而这些的冲突，事实上都是在给我们的孩子带去很多的伤害。甚至会挫败他们的信心，而没有真正的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孩子我们要顺服父母的时候，我们顺服让孩子顺服的目标是让孩子来顺服父母，并且透过顺服父母来顺服神。所以，当我们让孩子来顺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给他的这个期望是不是合乎真理？我们给他的这个期望，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私欲呢，还是真的是在真理里面？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辨别的能力，这样也会让你带领孩子的时候，不会把很多的 焦点放在那些不重要的、不关乎真理的事情上面，而是可以真的是因着他，可以建造他跟上帝的关系来去教养他。所以，耶稣是是主，我们不是。作为父母，要带领孩子的就是一起来顺服神，这是我们让孩子来顺服的终极目标，就是顺服神。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没有把上帝的律法作为我们教导孩子的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很容易出现双重的标准。比如说你孩子在家大吼大叫是不是？然后你可能你觉得你也能接受啊，无所谓，反正你觉得也 OK。那可是这个你正在，你可能你正在工作，或者你正在看看一个东西哈。那他们这个争吵吵到你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呵斥他们，或者就是阻止他们，或者管教他们，或者去教导他们。但事实上，孩子他会很容易疑困惑的，他不知道今天妈妈说可以，明天妈妈就说不行，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是那个标准，你很容易出现双重标准，因为你按你自己感觉舒不舒服，你感觉他有没有打扰到你作为标准的话，你很容易有双重标准。那另外呢，你也很容易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有客人来，哇，那你对孩子就比较严厉，因为你觉得哇，让客人看到我的孩子这么的不听话，你觉得很没面子是吧？有客人来，你就说，哎，你们不要这么大吼啊，你们应该就是小声一点。那客人不在，那自己门一关，那你觉得怎么样都可以。所以呢，他很容易让而且你这些你我们这些的行为，他都给孩子其实是有传递信号的。他传递给孩子的就是说，哦，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要表现好一点；有外人在的时候，我们表现好一点；外人不在，我们随便。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会传递给孩子的就是说，我们要惧怕人，我们要在外面爱面子，对吧？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爱面子的结果。所以看重孩子在众人面前的表现，多过于自身的品格，这就是一个爱面子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把结果当成评判的标准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在抢别人的玩具哈，别人的孩子在来你家玩，那孩子抢他的玩具。啊，那抢了玩具之后，那个被抢的孩子呢也无所谓，因为反正很多玩具，我再拿另外一个玩具来玩啊，那孩子也不哭不闹的，你觉得哎行了，那行吧，那你们俩就玩吧。啊，那如果那个抢了那个玩具啊，可能再推一把把那孩子推倒了，那个孩子不乐意了，哭了啊，那好，你跑去赶快，哎，你不能抢玩具啊，你去那个管教他，就是这都是会你会觉得哇，如果这个后果不严重。说白了，后果不严重，那咱就不管了。那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那好，那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出来管教。你当我们没有一个非常稳肯，就是非常聚焦在我要用上帝的律法来去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你很多的时候，你在这个管教的过程里面，你很容易就是不清晰。你很容易就是在这个管教里面是没有原则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反思，我教导孩子是我常常是为了教导孩子学艺来管教他，还是仅仅出于自己的私欲或者期望，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反思的。那错误的价值观，看重一时的行为表现多过于内心的改变。刚才说为什么？父母很容易用威胁、赏罚的这些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奏效很快。你要威胁，你说你再不这样子，你中午就不要吃饭啊，或者他很喜欢的东西，你给他剥夺他的权利啊，然后孩子马上就听你的。这种方法是很奏效的，但是的问题是呢，你没有触及到他的内心。然后而且这种的，当你这个很快就可以见效的时候，你不需要花精力。对吧？你就搞定了，我不需要花精力。可是你完全没有触及到他的内心，所以当你用刚才我说孩子洗碗，然后你给他5毛钱的这种方式哈，对啊，你觉得孩子碗洗了，对吧？我不用洗碗，我让孩子洗碗了，那就已经很好了。可是你要是有一天不给他钱呢？ 如果你不给他钱，他不洗碗，那你给他钱让他洗碗，这就是贿赂他。你以后他做的这所有他做的这些的事情，他没有一个真的是明白，他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他要分担这些的家务，他有这样的义务，而是他所有东西他都是要交换，他都要得到他的利益。今天是洗碗，可能明天就是其他的事情。今天要的是5毛钱，可能下次要的就是更加大的东西。所以这些的，当我们只是注重他的行为表现的时候，你不关心他内心的改变的时候，你这种的教导，你说我从来没有教导过他自私，哎，可是这种的方式，你就是在教导一个自私的孩子。所以我真的是鼓励父母们不要用物质的东西来贿赂孩子，你要告诉他们做对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就是讨神喜悦的。当你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当中本身你就得到了奖赏，就得到了喜乐，你不需要那5毛钱。而且他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当他有能力为父母来分担一些的责任，来分担一些的家务的时候，这代表他长大了，这代表他真的是可以做父母的小帮手了，所以让他在这个里面得着那种喜乐，得着那种的奖赏。所以教导孩子是要帮助他们甘心乐意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是只是让他们行为上做了这个动作而已。如果他内心没有甘心喜乐的，为了讨神喜悦而做，很多的那种行为都是很短暂的，一旦你不在家，一旦你看不到，一旦没有奖赏，他这些的行为全部都会消失的。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看重一时的表现，行为表现多过于内心的改变。第三点，我们父母被很多传统的不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所束缚，这个非常非常的多。我这里面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孩子长大，他选择什么专业，父母你以什么为标准？我不是说我们的父母你不可以说啊，孩子找就是学一些热门的专业啊，将来赚钱多的专业，当然这没有，这不违背真理。难道你让你的孩子，或者说你跟你的孩子一起去选专业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唯一的标准吗？那有多少的父母，他是将自己的期待、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强加给孩子，不尊重孩子的意愿或者天赋？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学艺术的，学画画的。他以前当他去这个一直去画画，而且他后来要去学习这个画画的专业的时候，他父母都是极力反对。他反对的原因就说，这个专业出路不好，将来不容易找到工作，不容易赚钱，所以一直打击他，一直打击他，一直就想让他改变他的专业。所以这些东西都对他其实有很深的伤害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那种理想，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传统的一些价值观，我们就毫不过滤的拿来使用，并且把这些强加给孩子。我们是多么容易拿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小朋友来比较。说实在的，我也吃过。我的小儿子从小他就不是很高，然后我就那个就是老是为他的身高常常发愁。其实他的身高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不过是在正常范围里面可能最下面的那一块儿。那我就觉得，哎呀，一个男生啊，应该长高点，长高点。其实我希望他长高，我给他吃多点健康的食物，本来这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为此忧虑，或者是我甚至是不自觉的拿他跟别人比较，这个就有问题。我有的时候会拿他跟哥哥比较，我说你看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多高多高了。哎呀，你隔壁老王家的那个孩子，对吧？跟你同岁。你看他好像比你高半头什么的，就有时候不经意的就会比较。我的孩子他有一次他非常认真的跟我讲，他说：“妈妈，你其实你要知道，我就算矮点儿就矮点儿，没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就有人高，有人矮。 哇，没问题，我其他方面我都挺好的，我也挺健康的，我又这么爱煮，这不就好了吗？你不要再常常说我的身高了，你这样会令我很有压力。哇，那次他那么认真的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向他认罪，我说真的很抱歉，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所以我才会这样子。我说我妈妈再也不提这个事儿了，我再也不说了。对，我，所以我也很容易其实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爱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去教会。可是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主要关注的都是孩子的物质的需要、学业、钢琴、乐器、体育、职业成就等等等等，多过于孩子的品格还有灵性。在有些的时候啊，我们去。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看到父母带孩子，如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比赛，或者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活动，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只不过是隔壁的小朋友过一个生日，都有可能去，不去教会，带他去那里，都有可能的，我见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的方面，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父母和不信主的父母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分别的话，那就是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马门和神，我们都想要。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恨这个啊，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没有一个对上帝的认定的话，我们是马门和神都想要的话，最终你会发现，你是完全被这个世界会拉走的。你会有很多的挣扎，你会有很多在你去教导孩子里面的时候，你拿不定的时候，因为你里面没有一个认定，你没有一个认定说是我要去教导我的孩子，我要给他的就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我要给他的就是让他从小敬畏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以这个为第一优先次序，你认定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挣扎了。当你没有认定的时候，当你两样都想要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看在眼里，他会说：“啊，妈妈虽然说我们要爱神敬畏神，可是，在妈妈的眼里，有很多的东西比爱神和敬畏神更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不要被这种传统的不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来束缚。基督徒的父母，当你还以世俗的标准为标准，不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的时候，你关注的，你只能看到的就是眼见的东西和表面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看到灵里面的征战，你看不到神要你去看到的东西。你只会在表面的这些的问题上面打转转。如果你对上帝的属神的价值观没有认定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你可以把孩子带进一个属灵的价值观里。所以，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首先来回转，首先来认定我们真的是只有敬畏神是我们首要追求的。约翰三书的1章4节，这节的经文我非常喜欢。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作为父母，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但我想问问，真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按真理而行，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吗？还是很多时候，如果他能上一个名校？如果他钢琴不知道去到哪一级，他得一个冠军，你的喜乐特别大，甚至大过他按真理而行。当周围的人都夸他，当周围的人都说：“哇，你的孩子好厉害呀！哇，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哇，你觉得简直就是光宗耀祖，让你的家庭都觉得非常的有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喜乐会不会大过他按真理而行的喜乐呢？”去年有一个姊妹， 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十几年前，在他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孩子去到外州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有一天，这个孩子打电话回来给他和他的丈夫，说：“爸爸妈妈，哎呀，我有一个感动，我想去读神学。”这对的基督徒的父母听到之后，他们就飞到外州。去到他的孩子的面前，去阻止他。他说：“啊，读神学太难了，读神学这条路很难，而且将来做牧师也没有好的收入。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这么好的专业，这么好的工作，难道你都不要了吗？不要读神学，你还是继续这份工作吧。”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后来，他的孩子就听他们的话，没有去读神学，继续做他那份非常好的工作。很多年过去了，后来他的孩子离开了神，不再去教会，不再信神。这个母亲跟我分享的时候，流了很多的眼泪。她说，当初，我的孩子想去服侍主，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去阻止他。他说这些的事情只是显明，在那个时候我对上帝的信心是何等的小，在那时候只能显明，我在这个信里面，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被上帝所对付的东西。可是今天，当我明白过来，当我回转过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都没有办法回头的那种感觉。的大儿子，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得了一种很严重、蛮严重的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的一种疾病，它就是就是令他肠道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溃烂，所以去年的这个时候正是他很痛苦的时候，然后他因为他里就是一吃东西他就非常的疼，然后就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他在一两个月之内他瘦了15磅，然后。后来他确诊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种疾病，哈，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那据现在的医学说是不能痊愈的，叫终身治疗。去年我的孩子18岁，他刚刚过完他18岁的生日，然后他正准备去进大学，然后他就得了这个病，然后他去大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确诊，后来他没有办法继续学业，他就休学了，在家。然后他回到家，其实我们有真的是我们一家四口一起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的孩子，我记得我们教会的英文堂的牧师师母有一天来我们家来探访他。这个英文堂的师母，她是做圣经辅导的。她来的时候问了我儿子一个问题，她说：“你会不会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why why me？为什么是我？这个病是很少见的，可能好像几万个人里面才一个，而且人家说亚洲人都很少得的。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哇？为什么是我啊？这种事儿为什么临到我啊？我一个18岁的一个男孩，我怎么会这样子哈，得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你知道我的孩子怎么回答？我的孩子说：“我从来没有问过神这个问题。”他说：“我心里问的问题是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苦难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可能经历苦难。他说：“那为什么经历苦难的那个人不是我呢？”所以他说：“我没有问过 Why me？” 我知道，既然神他允许我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 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有一定有他的计划，我不会白白经历的。你知道，在我那个时候看到他生命里面，就是哇，他痛的那段时间，我觉得他几乎要死的感觉，在那样的一种啊，可能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心痛的一种的状况底下，当我听到他这样子去讲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有对我有多大的鼓励吗？Why not me？是的，他相信神，所以其实在这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哇，我们有很多，我们四个人就是彼此分享，一起查经，一起家庭敬拜，然后一起祷告的时间很多。而且因为他休学嘛，然后爸爸就说：“哎，那你既然休学了，那你不如做个计划，一年读遍圣经吧。”因为他之前读圣经都是每天那个就是有一个 app，里面就是一段经文。爸爸说：“你现在有时间，你不如做一个计划，一年读一遍。”他说：“好。”他就开始了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计划。那他是用的是时间线的方式读哈，就是从旧约最开始，就是最早发生的事情哈，一直这样读下来。2个月前，他读完了所有的旧约。而且他因为读旧约嘛，他很多他不能理解哈，有很多东西他需要明白背景，所以他每天不仅是读完每天当读的经文，他还每天花1、2个小时读解经，所以他对旧约就是读的，我觉得他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当他读完旧约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家庭敬拜，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今天我完成了所有的旧约。”他说：“当我看完旧约，关上合上圣经的那一刻，我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他说：“哇，神的话语太丰富了。”他说，在这个过去这一年里面，很多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进到他的心里面，坚固他的信心，坚固他的信念。哇，这一年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是从来我没有听过他一句对上帝的抱怨。然后他说：“哇，他不知道他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喜欢旧约，他真的是透过旧约看到上帝的那种计划，更加的认识神。他说：“真的，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现在还有1个多月，他就要完成整本圣经的阅读了。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过去这一年，虽然经历家里面经历了这么一个挑战，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年是我们一家很喜乐的一年，真的很喜乐。我经常跟我的大儿子说：“我说哇，你看，因为你这一年休学，神又赐给我多一年，让我跟你一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沟通、聊天、祷告、分享。”真的是喜乐充满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你可以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你有一个你就是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不管你在怎么样的环境，神会带领你们走过。甚至你的环境越差的时候，你越能看到上帝的恩典，你越能看到上帝的大能。啊，这是何等的美好！啊，那成为有能力的父母，第三点我要讲训练和管教，这个是不能回避的事情。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父母，你一定要做的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你要训练和管教。有能力的父母需要从小给孩子制定规则，并训练管教。不懂得训练孩子的父母，反过来你会被孩子训练。你们承认吗？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的父母被孩子训练，对吧？孩子从小从 baby 开始，当孩子啊，就是他吃也吃饱了，尿片也干净的，所有东西都满足了，但是呢，他想妈妈抱抱抱，所以呢，他就哭，然后他一哭，爸爸妈妈马上就把他抱起来，啊，抱起来，然后呢，一放下来，他就马上哭，那父母又赶快抱，一抱起来他又不哭了，好了。孩子非常成功的把父母训练的，就每天抱着他。你很多的父母，他甚至是孩子他要训练父母，就是我睡觉我都要你抱着。所以我们看很多的 父母，我去有些弟兄姊妹的家，我看到那些孩子要睡觉，就是父母一直抱着哄着，然后哄，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就慢慢的往下放，哇，一放下孩子又哭了，妈妈爸爸赶快又抱回来，对，然后去到他们家，哎呀，门也不能发出声音，他说哇，一发出声音孩子就会哭，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所以我说那你每天都是这么。啊，抱着孩子睡觉嘛？他说：“对呀，有时候一抱好几个小时都放不下去。”他说：“哇，所以养孩子好累呀。”对呀，因为孩子就已经把你训练成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训练孩子，你一定会被动的被孩子来训练。6岁以前训练孩子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顺服，学会顺服。一个学会顺服的孩子会有喜乐和安全感。你想，如果他不是被父母来训练顺服的话，就像刚才我说的，你是被孩子来训练的哈。那你想想，你有很多哭的时间呀，因为父母一不抱你，那个什么，你马上就哭。你跟父母总是有很多的征战，对不对？上个星期有一个姐妹，她不是上，是之前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她说。啊，他听我讲这个要训练孩子，他说哇，他说师母，我就是那个被孩子训练的父母。他说你知道我孩子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坐过那个婴儿车哈，就是那种孩子2、3岁的时候的那种车，就是推出去。他说我们买了一个很好的车，可是他不肯坐，他一定要我抱，所以我们都是我还得边推着车边抱着他，哇，累得要命。后来干脆那个车就不用了。所以他说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坐过那个小推车，所以我带他出去好累啊。我说他对呀，他成功的把你训练成不需要小推车，只需要妈妈的怀抱。对，可是当你在这个时候你累了，你又想把他放下的时候，他又会去哭闹，所以你就会跟他有很多很多的征战。所以这个孩子就有很多你会觉得哇，就是他很难有喜乐哎，因为他总是要满足啊，他想要你满足他的事情。可是当你一旦满足不了，他就会哭闹，对不对？可是，当一个被训练好、他顺服的孩子，哇，他愿意去顺服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很有喜乐，他不会有跟父母的这种征战，对，然后而且他很有安全感，因为所有的自由都是有范围的，所以当一个孩子他知道啊，爸爸妈妈已经跟他讲了，你顺服就好像一个篱笆一样的啊，然后呢，当他在这个篱笆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非常的自由。我的儿子，我从小训练他。我的小孩他在1岁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小例子哈，那时候我带他去一个弟兄姊妹家，然后一进到那个客厅，我就发现他家有一个就是立式的饮水机。那你知道那个一个红色按钮一摁，热水就出来了嘛？那我觉得是有危险，所以我进到那家之后，因为我们要在他家住几天，我就。第一时间带我的孩子去到那个饮水机那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说这个饮水机是不可以碰的，因为这个地方是有热水，你要是摁这个的话就会有危险，所以这个东西 no no。”我的孩子就点点头，明白了。好了，他就啊在别人家自由的玩呐、跑啊，很开心。至始到终，他都没有去碰那个饮水机，所以他要喝水的时候就拿杯子过来给我，让我去倒水给他，他就不会碰。就说，当他有一个这个，当你给他一个这个范围的时候，他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去越界的时候，他都是安全的，他都是自由的。所以，孩子越小就越要从小需要被训练和管教，训练跟管教的动机，我们要非常清楚，训练跟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而不是惩罚。训练管教的态度。始终是温柔坚定。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可能他悖逆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啊，我压不住那个火，我怎么可能还保持一个温柔的态度呢？那就是我们要回到福音里面。孩子悖逆，那是因为孩子有原罪。当孩子他去反映出来他的不顺服，那是因为他有罪性，这就是圣经说的。所以呢？当他每一个不顺服的那个时候，是我们需要去帮助他、训练他、管教他的时候。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好像那个让你很火，而是你要始终 温柔坚定的态度来管教他。管教你越温柔的态度，那个是越有力量的，那个温柔是充满力量的。所以你越温柔，然后你越坚定，对孩子的管教来讲是越有益处的。所以圣经里面他明明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刚才讲哈，训练跟管教是分不开的。那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关于管教啊，管教的杖的经文。那我这里面只列一，就是箴言22章15节说，愚蒙迷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那训练和管教的原则哈，那我这里面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首先，你如果要是啊，训练和管教你的孩子啊，这些其实都是针对小孩子哈，比较小的孩子。那你首先你要给他一个清晰的指令，就是孩子可以明确的知道可以怎样做，如果不顺服会有怎样的结果，你要给他很清晰的指令。所以管教都是在你已经给他清晰的指令的基础上的啊，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告诉他。啊，你尖叫，我会管教你。哇，他一尖叫，你觉得哇，好受不了啊，你去打他一顿，那绝对是不行的。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清晰的指令，是已经在这个事情上您说过了，他而且你也非常的清楚，他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是第一清晰的指令，第二就是一致性，规则不会随着父母的心情的好坏、压力的大小、地点的变化或产生的结果而有任何不同的变化。就是规则一旦设立了，那你就是。啊，如果他违反了，你要照着你所说的来去管教他，啊，然后这是一个一致性。第三个就是你要坚持，啊，要坚持让孩子清楚的知道是没有妥协的空间，啊，那个不是说他哭两下，你觉得哎呀心软了，算了吧，下次再说哈，再给你个机会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要坚持，不要妥协。那小孩可懂得钻空子了。看你稍微的那个什么心软一下，他就马上往前走的。所以你要就是，其实你这种不妥协，事实上反而你是让他很清楚，你是让他很清楚，就是哦，顺服就是爸爸妈妈说了，而爸爸妈妈一定会做，这样子你就让他是非常清楚的，他反而会有安全感。那就是管教的事情，就是你要不断重复来做，因为你不是管教一次就能搞定的，你要不断的来重复，不断的来重复。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用杖来管教他，他需要被打屁股，那你一定要带他去一个单独的或者隐秘的空间去管教，你不要当着很多的人。对，你要在一个单独的空间私下去管教他，这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那管教前你要重申为何管教，管教后你要肯定对孩子的爱。关系里面有一个的和好哈，不是我打了你，我们俩就是怎么样，而是我打你是因为我顺服神，所以我来管教你，我管教你，我是出于对你的爱，所以我们要和好，要拥抱哈。那这个大概是一个管教的一个原则。那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比如说像我的孩子哈，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他。从出生，一出生我就开始训练他了。那用杖来管教他，那我的小儿子大概我就是他没有满周岁，就是啊，我就开始管教他。就是当他能明白我说的，他能完全明白我所说的规则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来去管教他，或者他有那个，就是他会有故意来去违背这些规则的时候，我会来管教他。那我记得有一次，他那个时候还不会走路，只会爬，但他爬得非常快。然后那个我在家带他，那很多时候我会去厨房做饭哈。那我做饭，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客厅可以玩，你也可以在厨房门口看妈妈，但是你不可以进厨房。啊，这是我给他的一个的清晰的指令啊，我说不可以进厨房，因为厨房里面有一些危险的东西哈。其实因为那时候他太小，他也不懂什么叫危险，反正 anyway 我就告诉他你不可以进哈。那我就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指令，这条的线你不可以跨过，就是 no no 的哈。那你可以在这里就是在外面玩看妈妈啊，不可以进厨房。那我是非常清楚，他是明白的，明白。那我告诉他，如果你要是。 啊，不听妈妈的话，那妈妈会管教你哦。那他听得非常清楚。那后来，那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我去做饭，然后我就看着他，他就在外面，在我的面前哈、啊，厨房外面他就在玩啊，然后跟我互动啊，非常开心。哇，然后突然他就越来越靠近那个厨房的那个厨房跟客厅的那条线，他就越来越靠近，我就看着他，然后他就啪啪啪就爬两爬。然后他就把那个手就伸进那个厨房里面，然后他进去了半个身子，然后他就抬着眼睛望着我，他要看我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还是笑着，我就去拿那个管教杖，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不同地方都放管教杖，这样比较方便哈。我刚拿到那个管教杖，他看到我拿到那个管教杖，他一个扭头。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啪啪啪啪就爬到另外一头去了。可是我还是走出去，抱起他，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妈妈说了，不可以进厨房，你刚才就是在进厨房，所以妈妈要管教你。”那所以我就打了他屁股哈，然后打完他屁股，那他很疼，哭两下哈。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管教你是因为爱你，当你顺服妈妈的时候。”你会很蒙福，然后我就告诉你妈妈很爱你，然后拥抱她，跟她和好。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管教的一个程序。其实，当你不断就是你从小你愿意这样子按着神的心意来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孩子就会就是他会从小学会顺服。那你事实上你在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轻松很多。而且事实上，其实像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本来他伸个手进来，半个身子进来，其实他对我来讲，他没有产生一些，不好的，就是会影响我的结果，其实没有。如果我选择不管教的话，我可能轻松一点。我如果要去选择管教的话，其实我要费力气，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说了，所以我就要遵守，而且在这个遵守的过程里面，我不会有任何的折扣，不打任何的折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要清楚说，妈妈说了，妈妈就一定会做。那所以他从小就在被训练学会顺服。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可难管了，哎，我孩子跟别人孩子不一样，我孩子特别不顺服。哎呀，你那个孩子特好，你那个孩子就很容易顺服。哎，孩子跟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我常常听到别人这么说。但可是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你说容易教导的孩子啊，偏顺服的孩子和不容易教导的孩子，他的区别就是，容易的孩子可能你在重复这个管教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一件事情你可能有时候一次两次啊，最多三次五次，他就学会了。可能难一点的孩子，特别不顺服的孩子，刺儿头的孩子，你需要很多次，你需要10次啊，甚至更多，他才会去顺服。不管多少次。多少次那是上帝的事情，可是你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教他，这是上帝让你做的事情，所以你就是要坚持，然后重复。当你在神的恩典里面，按着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你必尝到那个的果实。啊，第四点我想分享，靠着主成为恩典的管道。刚才讲的我都说了，那是对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从小是要从小训练和管教。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训练和管教会逐渐的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父母的影响力会越来越重要。你不再是靠着训练和管教，而是靠着你自己这个人，你自己的生命的影响力。所以，孩子越大，其实基本上管教越少。啊，像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小儿子他是被训练的，从小他很顺服，所以他基本上好像我记得3、4岁以后，他都很少再管教他了。基本上你说什么他都会听。那我们大儿子那时候管教的时候，他是属于就是比较难管的那种。那我管教他是管教到可能有8岁、9岁的样子。不过到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的孩子都不再适合被杖来管教，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被训练的时候，他的很多的 自己的思想很多东西要都已经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要去改变的不是他的一个行为，一个被训练出来的行为，我们要去改变的是他的心思意念。那个时候，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底下，父母的影响力是越来越重要。靠着主成为恩典的管道。管道，这是成为有能力的父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父母需要给孩子制定规则，哪怕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也会有规则制定给他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孩子一定不会，一定不能完全遵守规则。规则在那里，但是他一定不能完全遵守。圣经在那里，我们一定不会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在那里，我们总是有不遵守的时候，因为罗马书7章7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律法使人知罪，可是律法没有改变人心的能力。如果律法靠着律法能改变人的生命，那么耶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了。在旧约里面，神赐下了律法，可是以色列人反反复复的违背上帝的律法。因此，神在新约，神差派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神不仅赐下律法，神更赐下了基督。所以，每一次孩子的失败、叛逆，都是一次的机会，让父母来服侍、来教导他们的机会。每一次孩子的失败、叛逆，都是跟他们来传扬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把这样的机会变成一种对抗的机会、对抗的时刻、愤怒的时刻，甚至是彼此伤害的时刻。可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悖逆的时候，哇，我们都把这样的机会变成了一个对抗、愤怒和彼此伤害的时刻，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眼光，当每一次孩子他没有办法来遵守律法，他每一次真的是心里面他真的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这样的时刻都是一个让借着父母把这个恩典、把神的这个福音流淌出去的一个时刻。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这样的机会。可是问题是，当这些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辨认出来这些的机会，并且能抓住他们？当孩子不遵守、违背律法的时候，当孩子悖逆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怎么办？第一，有后果。是的，做错的时候有后果。很多，有的时候，本身做错，他就有自然的后果。比如说，孩子，你早上叫他起床，他不肯起床，是不是？然后上学迟到，学校扣他的分，或者说给他一些的惩罚，他自然就有后果，对不对？有的时候孩子不听你的话啊，你让他不要吃的东西，他偏要吃，是吧？他不节制，最后他身体生病，他自然就有后果。当然，也有一些的后果，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管教一样的。有一些的后果是我们是跟他说啊，你这样就是有后果，那他也要承担那个后果，对不对？不遵守的时候一定是有后果，你要让你的孩子去承担那些的后果。很多的时候，孩子要在那些的后果里面来去学习的。你不要，很多时候我们还有父母可能太好心帮他承担那个后果或者怎么样，那有时候孩子他就没有办法学到他应该学的功课。不遵守的时候怎么办？抓住这样的机会，当他们做错的时候，抓住这样的机会，来给他们再次的传讲福音，再次的来去给予他们恩典。Paul Tripp 他有一句的话，我特别的喜欢，他说：“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会改变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使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再是带着自义的怒气，而是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把恩典分享给另外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 神把这些失败的时刻都转化为救赎的时刻，而且他邀请我们作为父母要参与他救赎的计划里面出去。孩子他不遵守，就是因为他里面有罪，有悖逆，所以他才没有办法遵守。很多的时候，孩子他也会经历说，他们不想这样子，可是他们做不到。就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一样。所以这些的时候，都是要化成救赎的时候，因为在显示他们需要恩典，需要上帝的救赎。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上帝的救赎。这些的时候是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给予恩典的时候。孩子需要上帝的律法，可是改变孩子的唯有神的恩典。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当初怎么被上帝改变的？不是说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改变了。我们是因为明白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明白了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改变了。所以，如果作为父母，如果你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改变了，这会完完全全改变你教养孩子的方式。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种恣意的怒气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他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他怎么这么悖逆啊？如果后面我们再加一句，就像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悖逆上帝一样，那我们就真的是在一个平等的关系里面去对话，我们就真的知道，神要让我们这个需要恩典的罪人把恩典分享给另外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因此在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用我们的怒气，用我们难听的言语来去对抗我们的孩子，取而代之的是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恩典怜悯，还有跟孩子诚恳的沟通，以及为孩子的祷告。过去的这个星期一，在我们家发生一件事情。星期一的早上，我跟我的丈夫灵修完，我们俩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前他跟我讲，他说他最近留意到我们的二儿子他用iPad 用的非常多，我也留意到了，特别是这个暑假他用很多的这个 iPad，然后他说他觉得不行，他要跟他沟通。然后我说好啊，那我们怎么跟他沟通呢？然后我们两个就有一些的讨论，然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就，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到我们的孩子的面前。然后我的老公说啊，信信爸爸有些事情想跟你聊一聊。我孩子一听，马上所有的防御系统全部开启。他说：“你要跟我聊什么啊？”爸爸就说：“我觉得你最近用 iPad 用的太多了，你是不是这个会被手机会被这种电子产品所捆绑哈？就是会上瘾。”然后接着我的儿子就开始各种辩论，他就说：“我那个因为现在放暑假嘛，那马上暑假就结束了，对吧？而且那个有的时候你们都特别的忙哈，那我也没事干。”有的时候就看看嘛，而且我看的都是那做饭的一些的小视频啊之类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放松嘛。他说，而且过去刚好2个星期前，其实他做了很多服饰，有两个会议他都做司琴哈，因为我的孩子从10岁就开始在教会司琴，所以他说我都做了好多的那个服饰，哇，我都做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好不容易做完了，我要放松一下嘛，所以我就看的比较多一点哈。他说："那很快我就不会看了，然后那个就要开学了，什么什么，反正找了很多借口。Anyway，那爸爸就跟他讲，爸爸说："孩子啊，爸爸不是想去限制你，爸爸是想给你自由，因为爸爸知道那种手机电子产品对你的捆绑是多么的大。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很容易被那些东西捆绑。现代的人，很多的人都在被这样的捆绑。"爸爸也不例外。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我很想帮你，因为有的时候，如我也会有很多时候，我用手机也会用的很多，我刷屏也会上瘾。我每一次只要我是这个星期我 用手机太多，我看视频太多，刷屏太多。他说：“我告诉你讲道理的内容。”然后爸爸问他说：“你最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我孩子怎么样？不好。爸爸说：“对呀，你看你每天早上自己灵修，然后你每天下午你还参加啊网上的灵修。”晚上我们有时候还有家庭的敬拜，其实你好像看起来也做了很多属灵的事情，跟神建立关系。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看很多的这些网上的视频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吞噬你，它会让你的兴趣、让你的爱好、让你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那里面，慢慢你就开始对神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味道了，你会跟上帝就会疏远了。爸爸经历过。爸爸也有这样的挣扎，所以爸爸很想帮你。接着我的老公说：“他说，你知道吗？最近妈妈、爸爸的服事都很忙。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因为爸爸的啊，很多时候的忙碌，变得我都没有花太多时间陪你。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就会很无聊啊，然后你可能就在做各样的事情，甚至过去的几年，因为你。”在家教育你已经就是游刃有余了，很自如了，所以呢，爸爸也没有怎么参与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亏欠。我的孩子说：“No No，爸爸，其实你已经是参与很多的了。我看那在家教育的大部分爸爸都不管的，都是妈妈参与了，所以爸爸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的丈夫说：“谢谢你啊，肯定你。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做得不够。”我记得在最开始我们在做在家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妈妈我们俩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们就是想哈、啊、在家教育你。那个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就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跟你去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去做很多的事情。他说那段日子啊，妈妈也不想爸爸也不想妈妈一个人做，所以爸爸也参与很多。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开心，我希望我可以更多的参与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的孩子因着爸爸这样子跟他的交通，他所有的，我真的是看着他所有的防御系统全部都掉在地上，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说：“我好差劲啊！”我真的好差，然后爸爸去拥抱他，跟他说：“爸爸愿意跟你一起来改，我们来一起努力，来远离这些的东西。”他说：“好，我们一起努力。”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会改变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孩子被捆绑，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也有这样的软弱。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上面有软弱，我们可能也在其他的方面有软弱。我们还看到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我们还是可以改变。那天下午，爸爸就带着我的儿子去游泳。啊，然后那个游完泳回来，吃完晚饭，我就听到我的儿子开始吸尘，开始做家务。对，其实他有事情干，他不是没有事情干，他有。但是当他被捆绑的时候，可能这些东西他不会主动去做。然后他就开始晚上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说：“他说妈妈，其实我心里面知道，我知道我被这个 iPad 在捆绑。”他说我很清楚。不过你们在刚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不愿意承认。他说：“可是，当我真的感受到从爸爸来的那种的爱，我真的感受到爸爸想帮助我去改变的时候，爸爸想不是为了辖制我，而是为了让我得自由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去改变。’”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把恩典分享给另外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 我们身为父母，我们时常也会悖逆神，偏行己路。我们也常常会忘记上帝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树立各种的偶像。我们也会有手机上瘾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上瘾，看小说上瘾等等。我们也有不节制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些时候来忍耐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承认，在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别人来忍耐我们。如果我们说啊，在孩子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去饶恕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常常记得，我们也是被主耶稣所饶恕的那一个。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改变，我们首先就要做那个被福音更新改变的人。神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来传讲福音的大能，我们被呼召不是向他们仅仅来宣告这个的恩典，讲述这个的恩典，我们更要活出一个被恩典所去改变的一个的样式。当我们说我们要做孩子的榜样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也会做的不好，我们也会悖逆神，但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是我们在悖逆的时候，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悔改，我们要让孩子可以看到我们对信仰是真的，我们是真心跟随主的人，这样的生命胜过千言万语。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敬畏神，我们怎么可能帮孩子去认识神呢？如果我们是星期天的基督徒，你不要指望你的孩子将来是一个敬虔的孩子。如果我们对伤害的人，我们心里面还没有饶恕，你怎么可以帮孩子学习什么是饶恕呢？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在软弱中真实的依靠神，经历那个圣灵改变我们的那种能力，我们怎么可以跟孩子分享圣灵的能力，还有依靠神的美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带领孩子走一条我们根本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把生命道、生命的真理来实践出来，脱离卑贱的事，成为那贵重的器皿。孩子需要看到父母真实的来敬畏主，被福音改变，并且你要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会亲自把教养孩子的智慧来赐给你。3年前的父亲节，我的大儿子，他对爸爸表达，他说你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但是你的不完美却为我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是的，我们不需要做到完美，可是。当我们不完美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不完美？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软弱？这会成为我们孩子的榜样。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牧师，他在一个小组里面的一个分享。那个的小组是所有失去孩子的父母所成立的一个小组。他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安慰。其中一个这个的牧师，他的孩子是他在19岁左右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失败，非常大的失败。那他经历这个失败的时候，他觉得他跨越不过去，特别他觉得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然后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所以他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最后他选择了自尽。这个牧师在这个小组里面，他分享，他说：“如果我还有机会跟我的孩子分享，我想跟他分享我生命中所有失败的、软弱的经历。我想告诉他，你的父亲不是像你想象中、像你看到的那么坚强、那么刚强啊，那么属灵。”我也有软弱，我也有失败，可是，在那些的时候，我是上帝的恩典和大能总是够我用的。当我回到耶稣那里，当我真的是回到福音那里， 神怎么样去刚强我，神怎么样去改变我，神怎么样去帮助我走过那些的软弱和失败。他说，如果我可以跟我的孩子去分享我这些的经历，可能他也不至于当他经历软弱和失败的时候，他那么的无所适从，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所以，成为有能力的父母，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没有能力，看到我们的软弱。可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是有大能的神可以依靠的。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依靠大能的主的时候，那软弱变成了刚强，那软弱成为了见证，那软弱也可以带领我们走过那些所有的时刻。今天讲到这里，我要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啊，今天大家，如果你有孩子，那请你回去的时候，你去问问你的孩子，我可以怎么改变，才能更好的爱你。当然，这个改变是按着主的心意哦，因为我这个问题，我也让我的教会的姊妹去做。有一个姊妹说，她的儿子，她的孩子说：“妈妈，你就让我不要管我，让我每天想用多少电脑就用多少电脑，就是爱我。”我说：“No，这不是按着主的心意。”当然，一般的孩子都会明白，所以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孩子，我可以怎样改变，才能更好的爱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如何依靠圣灵，可以成为有能力的父母。哎，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缺乏能力。可是主啊，你的恩典就是够我们用的吧？你的能力不就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生命里面来彰显的吗？主啊，我就求你帮助今天我们众人，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立志，我们要做敬畏耶和华的父母。主啊，我们没有一条的捷径可以成为好的父母，也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学了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可是，当我们真的悔改，当我们来回转，来敬畏你，来顺服你的时候，你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学习教导我们孩子的道路。主啊，我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都交在你的手中，并且在你的面前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